今天的读经是从雅各书四章一到十二节。
今日嘅读经系雅各书嘅四章一到十二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基督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在这以基督吗？但也他是给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是神的话，各位请坐。
这个是神的话，大家请坐。
上周丁力传道已经跟我们谈到有关两种的智慧。
上一次周丁力传道的话是谈到了两种的智慧，
就是上头来的智慧和地上的智慧，
就是上头来的智慧和地上的智慧。
所以按照上周的那段经文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来说，
按照上周经文第三章经文来讲，
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
上头来的智慧是清洁和平，
温良柔顺，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多结善果，
满有怜悯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那相反的这个地上的智慧呢，
相反在地上的智慧呢，
是属情欲的，是属鬼魔的，
是属情欲的，是属魔鬼的。
所以它就像一个胎儿在胎里一样，
它就好像一个胎儿在胎里面。
所以这个苦毒和嫉妒纷争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孕育起来，
这个苦毒纷争过在我们心里面孕育的。
一旦长成了之后呢，它就生出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它一旦成熟的话，就会生出来各种的这个扰乱和坏事。
那今天我们进入了第四章。
今天我们进入第四章。
在第四章里面，正好雅各让我们注意到，
在第四章里面，雅各让我们注意到
这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呢，
这个苦毒同埋嫉妒纷争呢，
那个根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
根系喺我哋心里边。
所以因为这今天呢，在我们看到我们经文就是从这里做出发点。
我哋今日嘅经文喺呢度做出发点。
雅各在这里是在针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
系雅各系针对我哋每一个信徒嘅心，
以致在心里面发生的一切，
系同埋喺心里边发生嘅一切。
所以今天我们在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到第三节，我们要看到在我们白体中的战斗。
第一部分的话呢，我们会谈到这个在白体中的战斗。
就是雅各所说，就是在每个信徒里面产生的这个征战和斗殴。
就在这个信徒里面所发生的征战和斗殴。
然后在第二部分呢，就是在第十一到十二节。
第二部分是第十一到十二节。
雅各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呼吁我们基督徒信徒不要去说别人的坏话。
第二这个雅各呼吁这个信徒不要讲其他弟兄姊妹坏话。
所以照着原话说，就是不要批评弟兄。
按原话讲，不要批评弟兄。
因为这个批评弟兄其实也是从心里面的征战斗殴演出来的。
因为这个批评弟兄的话，也从心里面的征战斗殴而来的。
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在第四到第十节。
第三部分是第四到这个四到十。
我把它这个顺序调整一下。
我将这个顺序调整一下。
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重点是经文。
我们可以看下这个经文里面的重点。
因为在这里雅各让我们看到呢，我们在因为心里的这个征战斗殴所产生出来的后果。
雅各给我们看到这个心里面跟这个征战斗殴的产生的后果。
就是当我们以世俗为友。
就是我们以这个世俗为友。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从第一个来看。
我们从第一条来看。
我们先看这幅图画。
我们先看这幅图画。
当两个孩子在争一个玩具的时候。
当两个孩子在争一件玩具的时候呢。
我们做大人的，我们常常会觉得哦，因为有两个孩子只有一个玩具。
我们做大人的可能会觉得哎呀，两个孩子一件玩具。
所以难怪他们会吵会打架。
难怪他们会吵架打架。
那我们就去再找一个玩具给另外一个孩子给另外一个孩子。
如果我们去找多一件玩具给另外一个孩子的话呢。
那现在有两个孩子有两个玩具了。
现在有两个孩子两件玩具。
所以我们以为他们就会平安无事的来玩。
我们会认为他们可能就可以平安无事一起玩。
可是哪里知道呢，这两个孩子又打起来了。
没想到的话两个孩子又打架。
因为两个都在争第二个玩具。
两个都在争第二件玩具。
没有人去理会第一个玩具了。
没人中意第一件玩具了。
可能我们会再找第三个玩具给他们。
可能我们会找第三件玩具给他们。
然后他们再为了第三个玩具来争第二个第二都不理会了。
然后他们会争第三件玩具，第二件他又不喜欢了。
到最后我们可能会察觉到问题不在于这个玩具有多少个。
最后的话我们可以察觉到呢，问题不在有多少件玩具。
是不是这个孩子他们有足够的玩具？
是不是他们有足够的玩具？
问题其实在于这个孩子他们在心里怎么想的。
问题出于他们这两个孩子心里面怎么想。
如果两个孩子都认为第二个玩具比第一个玩具好的话，
如果两个孩子都认为第二件玩具比第一件玩具好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都会在为着第二个来争，
然后这两个孩子就会为第二件玩具去争。
如果其中一个觉得第二个比较好，然后第一个呢还继续跟第一个玩具在玩。
如果有一个孩子钟意第二件玩具，另外一个孩子钟意第一件玩具的话呢，
那么他们就相安无事。
然后他们就会相安无事。
一直到他们玩腻了。
一直到他们就玩到流晒。
然后他们就第二个另外一个就觉得他的玩具已经不好玩了。
有这个小孩就会认为他的玩具不好玩。
那他们可能会交换一下玩具。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交换一下
玩具。只是两个都不玩了，去找其他的东西来玩。
或者他们两个都不喜欢玩了，玩第二样东西玩。
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的人性，还有这个人性是怎么样的操作的。
他告诉我们听人性是怎样，这个人性是怎样去影响我们。
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怎么样的产生，乃是因为我们心里怎么想的。
就是这个人与人关系和我们心里面怎么想。
我们相信的是什么？
我们相信什么？
我们惧怕的是什么？
我们怕什么？
我们渴望什么？我们期待什么？
我们渴望什么？我们期待什么？
所以在上周的那段经文，雅各告诉我们，
在上周经文的话，雅各讲给我们知，
就是我们的嫉妒和这个我们的纷争，
我们的嫉妒和我们的纷争
就会产生扰乱，还有产生了我们一些做出坏事来，
就会产生扰乱和做出坏事。
那么今天雅各他在针对这个扰乱和这些坏事，
今日雅各针对这些扰乱和坏事呢，
现在他把它称为就是征战斗殴，
就称为这个征战斗殴，
告诉我们这些征战斗是从哪里来的，
告诉我们这些征战斗殴是哪里来的。
那雅各他的写作方式呢，是先问一个问题，
雅各跟这个写作方式就是先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很明显的，
这个答案可能很明显，
或者他自己也提供给我们这个答案，
或者他自己都会给我们答案。
所以如果我们用刚才这个两个孩子和两个玩具的事件来 应用的话，
如果我哋用呢两个细路嘅故事嚟应用嘅话咧，
我们就会重述这个雅各的问题。
我哋会重新去复述一次呢个雅各嘅问题。
就是这两个孩子中间的这个争战斗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这两个小孩的争战斗勾哪里来的？
在表面上，这个好像看起来是因为这个玩具。
表面上看的话是因为玩具。
可是雅各告诉我们，这个都是根源在于这个白体中的私欲。
但是雅各讲给我们知，都是这个原因是白体中的私欲。
我们可能不会想到，就是雅各他说这个根源在于我们的心。
或者我们不会想到雅各讲的就是根源在我们的心，
更不会想到这个我们心里有这个百般的私欲在那边在征战。
我们的心里面有百般的私欲在征战，
是怎么样的一个征战呢？
是怎样的征战呢？
原来我们心里不只是一个欲望，
我们心里面不单只是欲望，
而且乃是有几个不同的欲望，
有好多几个不同的欲望，
而且这欲望跟欲望之间在征战，是要控制我们的心。
这个不同的欲望在征战的话，是要控制我们的心。
所以到最后哪一个欲望做了赢家的话，得胜的话，那我们就按照那个欲望去生活，去做我们的事。
是最后哪个欲望得胜的话，我们会跟着这个欲望去生活和做事。
如果我们要做的是要满足的这个欲望呢，没有得到疏通，没有得到满足的话，
如果我们做的事没能够达到这样的这个欲望达不就没办法去疏通，
那么这里面的欲望就会延伸到外面去，
里面的欲望就会延伸到外面。
这就是雅各接下来所说的，
这个就是雅各在下面所讲的，
他说你们贪念却得不着，
就是雅各说你们贪恋得不着，
你们就杀害，就嫉妒，又斗殴征战，
你们就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
也不能得，
也不能得。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两个孩子两个玩具的这个事件中看到，
所以就好像在这两个孩子的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到，
当我势在必得某样东西的时候，
当我势在必得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呢，
然后我的这个欲望被阻挠，
我这个欲望没达到，不能够达到，
我就非常的生气，
我很恼。
那如果这个阻挠是从不可控制的外在的情况来的，
如果这个阻挡是从这个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来的话，
比如说是天气不好，
或者天气不好呢，
不能滑雪，
不可以去滑雪，
那我就没办法，
然后就没办法去，
然后我就向我周围的人发泄我的怒气，
我就开始向我周围的人发泄我的怒气。
如果这个阻挠是从我周围的人造成的，
如果这个阻挠是从我周围的人那里来的，
我就会对那个人非常的生气，
我就会对那个人很恼，
甚至会造成争战斗殴，
甚至会造成争战斗殴，
甚至在心里把他杀死好几回，
甚至在心里面将他杀死好多次，
甚至我们也看到有时候会在真的在实体上做的这个打架，
或者真的会跟他打翻交。
所以当我们看这两个孩子的这个图像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小孩的图像的时候，
我们脑海就会想象到一个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推开，
我们看到一个小孩要将另外一个小孩拱开，
就好像要把这个另外一个孩子推出他的世界，
就要将这个另外一个小孩推出他的世界，
不要在他的生活里碍手碍脚，
不要在他的生活里面左手左脚。
所以雅各在这里继续解释为什么我得不到我所要的。
雅各在这里讲就是为什么我得不到。
告诉我们的理由就是因为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祷告中祈求。
讲给我们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没有在这个祷告中去祈求。
我们当中有些人还记得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所说的那句话。
我们可能最记得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七节那个地方讲的话。
就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就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所以在我们生活中一切我们的享受的再好事，我们都是知道是神从神而来。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享受的很多东西，我们都知道是从全部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那么如果得到却我祷告却得不到呢？
如果我祷告得不到的话，
那是因为我祷告有不对的动机。
就是因为我祷告里面有不同有不啱的动机。
所以雅各说是要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雅各讲话是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
也就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
就是要满足我们的欲望。
这个欲望在原文呢它就是 hedonism, 就是我们今天称为享乐主义的那个 hedonism。
所以它原文的话呢就是讲到 hedonism, 就是这个享乐主义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信徒都曾经向神求过些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话都曾经向神求过一些东西。
我这样说呢是因为有些我认识的信徒他们从来说他从来没有祷告向神求些什么。
我们认识得有些信徒的话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向神求过什么。
即便他们自称是基督徒。
即使他们自称是基督徒。
理由很简单。
理由很简单。
不要麻烦神。
不要去麻烦神。
不要使神为难。
不要去使神为难。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把信仰活出来。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将信仰活出来。
所以把信仰活出来就是我们要过一个依靠神的生活。
要将信仰活出来就是要过一个依靠神的生活。
就是相信神会供应我们即便是最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是我们相信神会供给我们即使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我自己可以处理不用麻烦神。
所以不要以为这些小事的话就是湿湿碎我们自己搞定不用麻烦神的。
因为我们常常把小事当作是理所当然就是因为就会这样运转的。
我们理所当然认为这些小事的话就是应该是这样运转。
所以我们在信心中向神祈求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向神祈求的时候。
我们相信神会把这些最美好的事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相信神会将这些最美好的事赐给我们。
如果不好那神就不会给我们。
如果不啱的话神不会给我们。
现在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论断别人论断邻舍。
我们再看第二部分的就是论断邻舍。
所以雅各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外面看得到的这些征战斗殴呢是因为内心的征战。
所以雅各给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就是外面的征战斗殴是因为
一个欲望要这个一个欲望要那个。比如说要跟随神或者是我要去追求我所要的。
所以内心里面有征战一个声音讲的话我要追随神另外一个声音讲的话就是我要拿其他的东西。
在雅各把另外一件事提出来。
所以雅各将他提出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征战所造成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征战的话是引来的一件事。
就是论断别人。
就是论断其他人。
所以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他就讲一句话说你是谁怎可以去论断其他人。
这句话十年前变成一个轰动全世界的一句话。
这句话的话在十年前的话曾经轰动世界。
因为说的人真的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因为讲的人是真的是举足轻重。
就是天主教的教皇 Francis。
就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叫 Francis。
当时有一个记者问他有关在天主教的这些什么这个他们的教牧人员当中有些是同性恋的。
就是有这个媒体记者的话问这个教皇在天主教里面的即使人员里面有一些是同性恋。
所以这个 Francis 怎么回答呢
这个 Francis 怎么回答呢
他说如果一个人是同性恋的。
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是同性恋。
可是这个人是寻求主。
但是这个人最寻求主。
他有一个好的心态。
他有一个好心态。
我是谁怎么会论断他呢
我是谁怎么可以去论断他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出这两者的区别虽然是同一句话可是区别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句话里面的区别
因为此论断不是彼论断
因为此论断不是彼论断
雅各所说的论断不是这个 Francis 所说的论断
雅各所说的这个论断不是这个Francis 所说的论断
雅各所说的论断就是说别人的坏话
雅各所讲的论断就是讲其他人坏话
就是去诽谤一位弟兄
就是去诽谤另外一位弟兄
目的是要毁了他的声誉他的名誉
目的是要毁他的声誉 剩余。
换句话说，我们就在背后说人的坏话。
换句话讲，就是其他人后面讲坏话。
即便所说的是真的，
即便他所讲的是真的，
也是不对的，不好的，
亦是不唔啱嘅，唔好嘅。
更何况是捏造的事。
更何况是一个捏造的呢个事实。
所以一方面呢，所以另一方面呢，这个教皇他所说的呢，就是他所说的论断呢，就是要在道德的事上做一个在这个评价。
教皇在这件事所做的，在一个道德上面做一个评价。
比如说一个事，一件事呢，是对的还是错的？
讲这件事是不是啱的还是不啱？
是坏的还是好的？
是好的还是坏的？
比如说撒谎，那是这是对还是错？
比如讲大话是啱，是错，对的是错。
比如说赌博是好还是坏？
或者是赌钱是好的还是坏？
所以在这个教皇的情况上呢，他是就是说在这个教牧人员，天主教的教牧人员当中，有一些是同性恋的。
在教皇这个情形里面的话呢，就是天主教里面有人员是同性恋。
可是他作为最顶峰的领导，他却没有做出这个道德上的评价。
在他作为天主教最高的领导的话呢，他没有对这件事的对错做一个做一个评价。
没有站在圣经的立场上来看同性恋的对错。
是没有在这个圣经立场里面的话呢，是讲出在这件事的对错。
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对与错、好与坏中间是有一条线的。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对错之间的话有一条线。
所以我们要把信仰活出来，我们必须要选择我们的立场。
所以我们要将信仰活出来的话，首先要选择立场。
就是按照我们的信仰来选择一个立场。
就是要按照我们的信仰去选择立场。
而不是忽悠的去了事这样。
不是将这件事情的话呢，就得过且过。
或者是以一个包容的那个话题来说，我这件事我们可以不去谈。
也不是用一个包容的这个态度去讲这件事，我们不讲。
没事，没错，圣经要我们爱我们的弟兄。
没错，圣经要我们爱弟兄。
但我们还是要把罪看作是罪。
但我们要将罪作为罪。
所以不能够敷衍了事。
不能够敷衍了事。
所以作为一个人，这个教皇他就是对于他的属下去关怀的这个属下，他必须要有一个判断。
作为一个人，作为教皇的话，他对他的下属的话，应该要有一个判断。
不是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得救还是不能够得救。
不是判断这个人是否得救。
那是神的权柄。
这个是神的权柄。
可是他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是对还是错。
但是他可以从圣经的角度讲这件事对，啱定系唔啱。
如果他没有这样做的话。
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
他反而没有去爱他的弟兄，让帮助他的弟兄来看清事实。
他反而是没有去爱的弟兄，去帮助的弟兄可以看清事实。
所以当雅各说我是谁来做这个论断呢？
当这个教皇说我是谁可以做这样的判断呢？
雅各
是。
所以雅各不是说我们 不可以站一个立场。
雅各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有立场。
而是他说我们不可以去随便去说别人的坏话。
而是说我们不可以随便去讲人坏话。
或者是随便在人背后去说他的罪，提起他的说犯的罪。
或者是在人的背后去讲这个人所犯的罪。
因为一方面呢，我们不是全知，所以有些有关我们弟兄的犯罪的那情况，我们不是全知的。
因为我们不是全知，我们对弟兄的这个事情不能够全部清楚。
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这个神的律法在约束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
但我们另外一方面，在神神是我们心里面有神的律法的话，要爱我们的弟兄，
甚至要我们爱人如己，
甚至要我们爱人如己。
所以这就是雅各接下来所给我们的理由。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雅各给我们的理由。
当他说一个说他弟兄坏话的人，批评弟兄的人，
当这个有一个讲弟兄坏话批评弟兄的时候，
他就是去论断批评这个律法，
他去论断去批评这个律法。
因为在批评律法的时候，他就是不遵守律法，他忽略了律法。
他这个时候的话是忽略律法，批评律法。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抬高自己的地位，好像高过于这些律法一样。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将自己的地位抬高，就好像我们自己高于这个律法一样。
而不是服于这个律法，去遵守律法所命令的。
而不是这个遵守律法，是服从这个律法所命令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到。
因为有时我们没有察觉到。
当我们在批评弟兄的时候。
当我们在批评弟兄的时候。
我们其实把我们放在神的位置上。
我们其实是将我们放在神的位置上。
我们在给我们的弟兄定罪。
我们是同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去定罪。
去说他的一切的坏话。
去讲他的坏话。
无论我们有没有察觉到。
无论我们有没有察觉到。
我们去当我们去诽谤我们的弟兄的时候。
当我们诽谤我们的弟兄的时候。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是不是嫉妒？是不是在搞纷争？
是不是嫉妒或者是搞纷争？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同样一位神，就是同样一位拯救我们的神，也能够毁灭我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同样一位神就是拯救我们的神，也可以毁灭我们。
所以我们要把信仰活出来。
所以我们要将信仰活出来。
我们必须要在信仰的真理上站立得稳。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信仰的真理上面是站得稳。
但即便这样，我们不去随便的论断批评弟兄。
即便是这样，我们不可以随便去论断批评弟兄。
而圣经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要以爱心去对弟兄说诚实话。
圣经重要话，我们是要用爱心对这个弟兄讲诚实话。
所以关键区别在这里。
所以关键的区别是，
当有一位弟兄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向别人提起他的罪，而是向他本人用爱心提起他的罪。
所以有一个弟兄去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对着其他弟兄去讲起这件事，是对他本人去提起这件事。
因为我们相信拯救我们的神也能够拯救他。
因为我们相信拯救我们的神可以拯救他。
那最后我们来看第三部分，就是以世俗为由。
我们最后看下第三部分，与世俗为由。
现在雅各之前在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已经责备他的读者，就是包括我们，因为他们的祷告动机不良。
因为在这个之前的雅各已经责备这个读者，就是包括我们了。
因为他们的祷
告的祷告这个动机不纯。
因为他们的祷告就是为了要满足他们个人的私欲。
因为他们的祷告是要满足他们自己个人私欲。
现在雅各接下来就是很严厉的称他们为淫乱的人。
所以在下面的话，雅各很严厉地称他们是淫乱的人。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文翻译成淫乱的人。
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个中文里面要讲他们是淫乱的人。
因为原文本来是淫妇。
因为原文是淫妇。
可是读者呢，可能都有些是弟兄，所以他们不觉得不是说我，不是说我。
因为可能很多读者都是弟兄，所以他一看的话就说跟我不拉干。
其实这里所说的淫乱的人，这个淫妇呢，所指的也是同样就是拜偶像的人。
但其实这个淫妇的话，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拜偶像的人。
因为他们所追求的都是世俗世界上的事来代替神的位置。
因为他们所追求的都是世俗上的事，是取代神的位置。
所以雅各称他们是这些淫乱的人，或者称他们是淫乱或者是淫妇呢，就是因为他们以世界在眉来眼去。
雅各之所以称他们是淫乱的人或者是淫妇的话呢，因为他们从这个世界是眉来眼去。
所以雅各在这里要画一条线，就是以神与世界中间要画一条线。
所以雅各在这里的话，在神和这个世界之间要画一条线。
因为两者是势不两立的。
因为两者势不两立。
你以世界为友，就是以神为敌。
你与世界为友的话，就是与神为敌。
以神为友，就是以世界为敌。
与神为友的话，就是与世界为敌。
所以绝对没有墙头草。
所以绝对没有墙头草。
为什么雅各要这样的严厉的看重这个事呢？
点解雅各咁严厉睇重呢件事？
就好像清零一样，一点都没有宽容的余地。
就好似清零咁，一啲宽容嘅余地都冇。
所以提到雅各这样的责备，他其实本身就是有两个根基。
就系、是、雅各咁讲过有两个根基。
他要我们注意这两件最基本的事。
佢要我哋注意最呢两件最基本嘅事。
其一呢，雅各就是在他从旧约的这个比喻中来建立他的根基。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雅各要在旧约的这个上面建立这个新的根基。
那就是神与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关系。
就是神他和他的子民以色列民的关系。
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就是就是他在盟约上的婚姻关系。
神和他这个以色列子民的关系呢，就是信仰里面的婚约关系。
熟悉旧约的人就知道先知何西亚的故事。
熟悉旧约的人的话，可以好熟悉这个何西亚先知的故事。
神特别要先知何西亚去娶一个妓女来为妻。
神要特别要这个何西亚的话呢，去娶一个妓女为这个妻子。
为了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为了要看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以赛亚书54章第五节。
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以赛亚书的54章第五节。
这里说了，就是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如果神是我们的丈夫。
如果神是我们的丈夫。
我们在我们而且我们跟其他的男人。
我哋同其他男人
眉来眼去，
眉来眼去，
或者是更严重的，就是那个上床，
或者更严重嘅话系上床。
那你能想到我被应该被称为什么吗？
你可以想象我应该被称为什么？
可能你会想到很多不同的名称。
你可以可能会想象
不守贞洁的妇女，
不守贞洁嘅呢个女人，
还有什么？
仲有乜嘢呢？
当然圣经说是淫妇。
当然圣经就话直接讲就是淫妇。
可是我们把事情扩大的时候。
但是我们将事情扩大的时候呢，
其实有哪一个丈夫会容忍他的妻子跟其他的男人有亲密的关系呢？
没有一个丈夫是去可以允许他的妻子跟其他的男人有亲密关系的。
甚至亲密过他自己与妻子的关系。
甚至是亲密过他和自己和妻子的关系。
甚至超越一般朋友的关系。
或者是超越一般朋友关系。
或者我们反过来。
或者是反过来呢，
有哪一个女人不介意她的丈夫跟其他女人有亲密的关系？
哪一个女人会不介意她的丈夫有同其他的女人有亲密关系？
可是这就是我们的情况。
但是我们的情况，
我们的处境，
我们的处境是这样。
所以神他会嫉妒是很正，这是应该的一件事。
所以神的嫉妒的话是应该的。
然后丈夫或者妻子因为他们的配偶与其他异性朋友太接近，也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概念。
所以配偶对佢另外一方对同其他人嘅呢个关系嘅话，应该有咁样正确嘅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如果次数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这是没有错的。
所以如果系按照圣经嘅原则嘅话，这个冇错。
只是不随便乱放这个醋坛子。
但是我们不可以就是说随便打翻这个醋坛。
所以我们看雅各第二个原则。
我们去看雅各的这个第二个原则。
就是他说，神所赐住在我里面的灵圣，恋爱之以嫉妒吗？
所以神所赐住在我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
就是第五节所说的。
就是这个第五节所说。
所以这个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那就是圣灵。
因为神所赐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圣灵。
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读到一个很让人惊讶的一件事。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话，我们 读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事。
因为保罗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他们去找妓女。
因为保罗在责备哥林多的信徒去找妓女。
保罗当然可以很简单的说，你们不可以去找妓女，因为这是违背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
保罗可以讲，他说你们不可以找妓女，因为这个是违背第七条诫命，不可以去奸淫。
可是保罗没有提到那一点。
但是保罗没这么讲。
反而他指的是信徒跟基督那种亲密的关系。
他反而讲是信徒跟基督有这个亲密的关系。
而且这亲密的关系是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亲密关系是靠着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以这个妓女相交的时候呢，他们就污秽了他们的身体。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形的话呢，他们信徒同呢个妓女相交嘅话，系污秽咗佢哋自己嘅身体。
这样的作为就污秽了圣灵所居住的殿，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咁样做嘅话系污秽咗呢个圣灵嘅殿，因为我哋身体就系神嘅殿。
因为圣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圣灵系住喺我哋里边。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圣灵的不尊敬。
另外一方面是对圣灵的不尊重。
因为我们在圣灵既然在我们身体里面，既然还敢做这样的事。
既然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竟然敢做这样的事。
所以雅各提出这一个道理来。
所以雅各是提出这样的道理。
就是告诉我们，神现在很渴望跟我们在灵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神讲的话呢，就是神很渴望在灵里面跟我们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乃是靠着他所安置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所造成的，
是按住佢喺放喺我哋里边嘅圣灵咧，可以咁样做得到。
而且这样的关系是由不得世界来阻挠，甚至是干扰的。
咁样关系嘅话系唔容忍到呢个世界嚟阻挠同埋干扰。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理解的话，
如果有咁样嘅理解，
雅各就劝告我们不要以世界为友。
所以雅各就劝我哋唔能够以呢个世界为友。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很常常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不要任由小三进入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
不能够任由这个小三进入我们的婚姻生活，
因为这样不只是不值得，
因为这样不单止是不值得，
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是最完备的礼物，
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最完备的礼物，
所指的就是我们现今的配偶，
就是所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配偶。
更严重的
呢，
就是当我们允许这样的小三的存在的时候，
这个当我们允许这样这个小三的关系存在，
我们就是以神为敌，
就是我们就是跟神为敌，
我们以神为敌，那我们就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跟神为敌的话不会有好下场。
最后呢，雅各他这么严重的来呼求我，那个呼叫我们，叫醒我们。
最后的话呢，是雅各好严肃的提醒我们。
他现在用很亲切和安慰的口吻来对我们说话。
他用好亲切安慰的口吻对我们讲话。
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他们都是常常先说你的好话，先恭维你。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话经常讲你好话恭维你。
把你捧得很高。
将你捧高他。
然后后面才来一刀。
然后先至去捅一刀。
就是说来批评你。
然后再去批评你。
可是雅各并不是这样。
但
是
雅各没这么做。
他先把他们称为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
所以他先讲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现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但是神赐更多的恩典。
他在最后他讲话神赐更多的恩典。
那雅各到底要说什么呢？
雅各究竟要讲什么？
他说你们既然是这样的淫乱的人。
雅各就说既然你们是这样淫乱的人。
那么你们要悔改。
所以你们要悔改。
我们每个人无论在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曾经是淫乱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在不同阶段的话都曾经是淫乱的人。
很可能我们现今还在这件事上在挣扎。
我们甚至可能有些人还在这件事上挣扎。
所以当我们说神有更多的恩典的时候。
所以我们讲神话有更多的恩典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来面对来克服来得胜我们的挣扎。
就是说神的恩典的话足够我们去面对去克服这样的挣扎。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很多基督徒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口头上。
好多基督徒将这个这件事挂就是挂在口头上做念口王。
但希望这句话能够真正的深烙在我们心里。
但是愿这句话是真正的深刻在我们心里面。
但神的恩典是给那些谦卑的人，不是给那些骄傲的人。
但神的恩典是给这些谦卑的人，不是给那些骄傲的人。
骄傲的人认为我自己可以处理我的挣扎，我的问题。
骄傲的人觉得我自己可以搞定我自己的挣扎和挣扎。
他们像小孩子一样，父母拉着他的手，然后就把他这小孩子就把父母的手甩脱。
就好像有些小孩子那样，父母拖着他的手，他去甩脱他。
然后跑开。
然后去走开。
然后如果是父母是有智慧的话，
如果父母有智慧的话，
他还是会盯着这个孩子，不要让他孩子有什么危险。
他会继续去注视他的小孩的话，不使他小孩会有任何的危险。
所以神也是这样。
所以神都是这样。
神在他的智慧中，他可能会允许一些苦难临到我们。
所以神的智慧可以允许一些苦难临到他们。
就是为了要管教我们，
就是要来管教我们，
要提醒我们，
要来提醒我们。
这就是神怎么样的阻挡骄傲的人，
就是神要怎样去阻挡这些骄傲的人。
至于谦卑的人呢，
至于谦卑的人，
谦卑人就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
这个谦卑的人会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
虚心的承认自己需要神的帮助，
虚心承认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在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雅各已经说了一句话，
在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雅各已经这么说，
我们缺少智慧，我们向神祈求，神就会给我们智慧，并且不责备我们。
所以我们缺少智慧的话，我们可以向神寻求，而且神不会责备我们。
这意味着我们即便我们已经以世界世俗为友了，
即便我们已经与世俗为友，
当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回转去神面前的时候，
他一直都愿意帮助我们接纳我们，
但他一直都愿意帮助我们接纳我们。
而且雅各还把他再上一个档次，
而且雅各将他提升一个档次。
神不只是会帮助我们，
神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
当我们谦卑在他面前，他甚至把我们升高起来。
我们谦卑在他面前的话，神甚至将他们 是升高。
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谦卑的心态，
因为有这样谦卑的心态，
我们才能够悔改，
我们甚至可以悔改，
以至于雅各让我们看到这个最高峰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讲的一句最高峰的话，
就是第八节，
就是第八节
勿要第八节，就是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的心。
所以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异议的人，要清洁你的心。
所以这就可以说是这一段的主题经文。
这个就是这一段的主题经文。
雅各常常把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手连接起来。
雅各经常将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手连在一起，
因为我们心里所相信的，我们手就去行出来。
因为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手里面会行出来。
即便我们是用手去犯罪的，
即使我们用手去犯罪，
当然这个手是在代表全身，
这个手是代表全身。
这个罪呢，却是从我们心里开始的，
但这个罪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的。
所以悔改就是说要我们心里重新认神为主，重新矫正我们的位置。
这个悔改就是要重新认神为主的话，是重新矫正我们的位置，
然后我们才能够停止犯罪讨神的喜悦。
我们才可以是停止犯罪讨神的喜悦。
这一件事呢，是许多做父母的，包括我们当中一些做爷爷奶奶的，甚至老师也常忽略的一件事。
这个就是我们做父母或者是做爷爷奶奶或者是做老师的经常忽略的一件事。
当两个孩子让两孩子为两玩具去争吵去打架的时候，
两个小孩为了一件玩具去争吵吵架的时候呢，
那我们大人来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说要彼此道歉，不要say sorry。
所以我大人来的时候呢，就要求他们是彼此道歉say sorry。
然后要他们要分享你们的东西。
要他们分享他们手里面的东西。
但我们只是 触碰到他们的手，没有踏，没有触碰到他们的心。
但我哋咁样做嘅话，只系触碰到佢哋手，冇去接触到佢哋嘅心。
我们没有提起为什么要 say sorry， 孩子都不明白。
我哋冇讲清楚点解要 say sorry。
为什么要跟他分享？我能够独占，那为什么我要跟他分享？
点解要分享？如果我自己可以独占食独食嘅话，点解要分俾佢？
所以大人也常常会这样。
大人都经常咁做。
当我们悔改的时候，
当我哋悔改嘅时候，
我们的悔改常常都是很肤浅的。
我哋悔改好肤浅。
神啊，我为我所做的很歉疚。
神啊，我为我所做的好惭愧。
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就完事了。
咁就完啦。
没有更深入的去想想我为什么这样做。
冇深入去谂我点解要咁做。
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
雅各喺度讲俾我哋知。
一个正确的给我们这个悔改的一个药方。
喺度正确悔改嘅药方。
他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
你哋要呢、这个愁苦悲哀哭泣。
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将喜笑变成悲哀，欢乐变成愁闷。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咩意思？
这是一个比喻。
呢个系比喻。
就像旧约的人，他们在悲痛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衣服撕破，然后把灰尘倒在头上。
就好似旧约嘅时候，喺悲痛嘅时候，会将呢个衫撕开，又将呢个灰尘倒喺头上。
这意味着我们深深的为我们所犯的罪痛悔。
就是话我哋深深为我哋所犯嘅罪痛悔。
之前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喜笑、那种嘻嘻哈哈的声音。
之前犯罪嘅时候嗰种嬉笑嘅声音，
现在变成为着这个罪，我们要悲哀，我们要为着这个罪，我们要愁闷。
而家为着呢个罪，我哋要悲哀愁闷。
甚至你会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没有经历到，当你犯罪的时候，神突然提醒你，我会感觉要吐出来。
是不是我们经常有犯罪的时候，这个被神提醒我们几乎要呕。
因为现在我们对这个之前的罪呢，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恶心。
我们为这个之前所犯的罪的话呢，很作呕。
然后最后给我们的安慰。
最后给我们的安慰呢，
就是要我们把自己献上给神。
就是要将我们自己献上给神。
然后亲近神。
然后去亲近神。
因为这样呢，那魔鬼就会逃避，然后神就会在我们神会亲近我们。
咁样嘅话呢，神会亲近我哋，魔鬼会逃避。
并不是说魔鬼在的时候神不敢来。
唔系话魔鬼喺度嘅时候神唔敢来。
而是当我们抵挡魔鬼的时候。
而系讲当我哋抵挡魔鬼嘅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感觉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
我哋会真正感觉到神嘅同在系咁真实。
是提醒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在伊甸园的那个场景。
所以提醒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这个伊甸园的场景。
当撒旦靠近夏娃的时候。
当撒旦靠近夏娃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种子撒在夏娃和亚当他们心里，让他们变成心怀恶意的人。
他就将这个种子撒在这个亚当和夏娃的心里面，将他们变成了心怀异议的人。
让他们对神产生猜疑。
让他们对神产生猜疑。
亚当夏娃他们本来应该阻挡他们，抵挡魔鬼的。
亚当夏娃的话呢，应该是亲近神，是抵挡魔鬼。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但他们没这样做。
他们应该要亲近神，逃避跑到神那里去。
他们应该亲近神，是逃避去到神那里。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但他们没这样做。
所以他们败在魔鬼的手中。
所以他们败在魔鬼手下。
现在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亲近我们。
但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亲近我们。
甚至他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甚至他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可以洗净我们的手。
所以我们可以洗净我们的手。
洁净我们的心。
洁净我们的心。
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很大。
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很大。
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
每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主，我们的神，感谢你。
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你再次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活出 把信仰活出来。
在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你就再一次教导我们怎样将这个信仰活出来。
因为我们在本质上我们都是心怀恶意的人。
因为我们本质上都是心怀异议的人。
可是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但是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那我们得这得胜心里面的这个战争斗殴。
使我们可以得在胜过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争战斗殴。
那我们的心里的欲望能够合乎神你的心意。
让我们心里面的愿望的话是可以符合神的这个意义。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